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继续震撼台湾各界，神韵青岛柏林人，中共密文驱动迫害，各国大法弟子呼吁关注，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14日至3月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继续震撼台湾各界。神韵纽约艺术团自2月29日降临台湾以来，相继在台南、高雄、台中连演12场，3月15日在台湾首府台北市国际世贸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看全场演出后，对神韵精湛的演出表示赞赏。前台北市长、现任中华民国奥委会荣誉主席黄大洲说，神韵充满动态的演出，流露一种柔美、自然、和谐，在这个意境当中展现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华及文化核心，让观众体会到、欣赏到、感触到。台大副校长陈泰然高度肯定、盛赞神韵演出，他表示神韵演出传达人类的普世价值、文化、艺术价值观，还有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令人感受深刻。寓教于乐，这是最高的境界，就是让你慢慢的去感召了。台湾戏曲专科学校国剧团团长、有京剧泰斗之称的曹富勇先生，可说是艺文名人中一派大师。看完神韵，他赞叹不已，觉得神韵的演出保存了中华古典文化最正向的人性价值，发人深省。曹富勇对记者表示，我觉得上半场我看到了一种文化的传承，有一种韧力传达了现代人心中的苦闷怎么走出去，下半场则是呈现生命的活力，给人感觉很振奋，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教化，需要有人性的存在。曹富勇很受触动地说，第一个节目万王下世让人有很微妙的感觉，但说不出来，好像一种心灵相通的感受和似曾相识的感觉。知名作曲家马舍龙教授表示，整台晚会舞台设计的细致用心，音乐与舞蹈的配合无间。马舍龙表示，音乐就舞蹈的需求来配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神韵晚会音乐与舞蹈配合无间的情况看，舞蹈家和写音乐的人应该有相当的配合，做了密切的沟通，才能有如此完美的呈现。1983年金马奖影后第33届和第34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陆小芬说，看神韵演出让我获得很大的满足感。她说，中国传统的东西很容易让人感觉是旧的，但是神韵有种新意，也就是创新，无论舞蹈编排、服装设计和整体搭配上都感觉有种新意，这让人感动，让人不会想离开，而想要一直看下去。以唱腔优美、演技精湛著称的台湾国宝级歌仔戏名伶廖琼芝女士，观赏了神韵在台北的第二场演出后表示，神韵晚会从天幕、服装、音乐到演员的举手投足和表情，整体呈现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他说我们也在学。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简明彦也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看了演出后表示很棒，每个节目都很精彩，很有特色，无论是在视觉听觉方面都非常的好，尤其是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对教育小孩是很有帮助的。台北财经界巨头金鼎证券集团总裁及全国商业总会常务理事张平昭看完神韵之后表示，神韵把中国古代的文明文化融合在音乐与舞蹈当中，让我们感觉到比演戏剧更感动的地方。台湾中小企银董事长王荣洲曾担任财政部常务次长、国税局局长，满脸堆着笑意，他表示真的感觉很棒，他对节目表现的节奏感表现得特别有兴趣，赞扬神韵能够让他回忆自己的文化。王荣洲说，这是一场很有震撼力的表演，用很简单的概念及现代化的表演就将我们古代的精髓都表达出来，非常有深度，令人感触很多。如果将这么正面的表演介绍给员工看，可能会激发他们工作的热忱。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曾春海看完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演出把我们心中的那种文化的正统感给激发出来了，然后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育，因为这种文化代表一种正的力量。旅日华侨男高音罗清水先生从事声乐演出达55年之久，曾经巡回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国表演。他表示，神韵晚会中音乐与舞蹈根本就不用说，看了很感动，舞蹈是真正的艺术。人生最要紧的是要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罗清水表示，在日本也听说了神韵的演出，但是那时受中共的造谣宣传，他有误解。今天观看演出后，他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误解一洗而空。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国人薛尔顿博士受邀在政治大学商学院讲座，3月16日观赏神韵演出后反复表示，这是场令人非常惊艳的演出，太引人入胜了，希望告诉每个人神韵是如此优异的国际一流演出。目前担任台湾法治及政策研究基金会董事长，并为前法务部部长、前司法院大法官、副院长的程仲模先生对每个节目都给予热烈的掌声。在中场休息时，他开心地表示，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所有的节目我都很喜欢。程仲模认为这样的表演应该发扬光大。海峡两岸摄影界有名的黑白摄影大师李松茂先生说，这么好的演出让人不由自主的感动，不用交代我都会告诉别人，错过会终生遗憾的。他对神韵的舞台呈现、服装表现、色彩运用及幕后制作精神赞誉有加。受访过程中，他眉飞色舞地叙述他的感动，并用无懈可击形容神韵的演出。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陈邦明3月17日观赏了神韵演出后，他说，当他看到觉醒中那位小女孩拉开真善忍的横幅时，刹那间我感觉到好像是被一股电流电倒一样。同时是文学家也是诗人的陈邦明觉得今晚的演出像是一首诗的变奏，有一个主题，但是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他说，神韵用舞蹈、用音乐的节奏，但是将那种纯洁与善良表现出来，在看的时候就会全心接受。艺术奇宿知名水墨画家、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教授李奇茂去年观赏神韵艺术团时赞誉该团为60年来看过最好的演出，今年他也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17日看完演出后说，神韵确实达到真善美的境界，神韵能把很深的韵味传达到现代生活里，这是真正的现代视觉美，今天我看到了。李奇茂从事艺术创作及教育多年，同时是全台湾舞蹈比赛的评审委员。他表示，神韵纽约艺术团每一个女性演员的舞蹈基本功都达到国际水准，而且把东方的柔性加上西方现代立体的美学，这是很难得的。李奇茂最佩服的还是舞剧的编排，能够把中国的伦理道德融入剧情里是最难得的。他说，在舞剧里导演也想到了我们中国的道德伦理以及生命的真理，演员用舞蹈传达给观众要怎么样去关怀与容忍，神韵做到了。我要特别感谢今天表演的舞蹈演员、剧务、编导，因为你们的辛苦 让我今天欣赏到最美的一次演出，谢谢你们。3月18日神韵晚会台北最后一场演出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落幕，素有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意见领袖之称的台湾观光学院董事长柴松林和家人一起观赏演出后，神情愉快地表示，神韵不仅发扬传统中国文化，更丰富了人类的艺术内容，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感谢这个艺术团体。
神韵，青岛柏林人。神韵巡回艺术团3月14日在德国首都柏林国际会议中心剧场首场演出，画家弗里兹·郭利耶与夫人一起观看了晚会。他说，舞台上的天幕设计很漂亮，非常棒，色彩特别漂亮，非常好看。他还加重语气说，还有服装特别漂亮，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表演方式了。郭利耶夫人补充说，根本就无法形容那是多么的漂亮，特别是舞蹈色彩非常让人着迷，我的眼睛都看不过来了，非常漂亮，很感人，很迷人，很美妙。这是德国著名史学家阿尔诺尔夫·巴林教授的感受。美丽的服装、漂亮的布景和舞蹈完美的结合，那些舞蹈演员的动作整齐，就像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巴林教授也是德国政坛思想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他表示，通过看这台晚会，可以得到找到变革力量的勇气，我也得到了勇气，我非常感谢神韵晚会使我度过一个如此美好的夜晚。巴林教授对中共在世界各地妄图干扰神韵晚会的演出并不惊讶，他说，我可以想象一个独裁政权害怕这些原则所含有的力量，我是指真善人，谁照此原则生活会获得自由，内心的自由和强大。当天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包括联邦议会议员、自由民主党副主席及负责内政文化方面的发言人克里斯托夫·麦耶先生、国会议员耶瑟夫·温克勒先生、柏林几位城区副区长及多个国家的驻德大使等。他们看完演出后都表示，神韵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会议员约瑟夫·温克勒称赞道，我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舞蹈，晚会节目把传统文化、精神方面的内容和政治诉求结合得非常恰到好处，表现中国现实状况的那个舞蹈觉醒，艺术处理得非常高超。莱索托驻德国大使帕里尼亚培济说，太美了，太杰出了，太完美了，我希望神韵也能来到我们国家演出。晚会节目呈现给观众很多中国古典音乐，这些音乐传递出强大的善的力量。神韵柏林第三场演出中场休息时，德国联邦议会议员佩特拉·比尔维尔特女士说，我被这场演出迷住了，晚会的舞蹈和歌曲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她说，这个演出十分与众不同，晚会展示的中国文化迷人又新奇。我会建议其他可能来的人都来看看这个晚会，我被这个晚会折服了。沙特阿拉伯驻德国大使阿卜杜尔·马亚德·绍伯克施教授称赞晚会的舞蹈，动作优雅，音乐动听，表演非常精彩。他评价说，这个晚会的文化内涵丰富，非常有意思，特别是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晚会为了解中国哲学思想打开了一个窗口，由此也能看到这个民族有多大，文化多么丰富。在谈到神韵艺术团的宗旨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大使说，我注意到中国文化和中共之间的矛盾。鲍尔利先生退休前在柏林自由大学汉语系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学，一开口就说，很好，精神可嘉，不仅道具、服装都非常好，一流的演出，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谈到，这演出展现了中国5000多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他称赞道，真善忍道德观念本来就是好，这本来也是中国的传统道德。3月17日，神韵艺术团到汉堡演出。 海港剧院的舞台总监康尼留斯·巴勒图斯观看晚会后说，神韵歌舞表演所呈现的美感是他以前从没有见过的。巴勒图斯参加过音乐剧《狮子王》的制作，他表示特别喜欢晚会中的舞蹈《大堂鼓励》，这个节目很有特点，色彩鲜艳明快，演员没有夸张的动作，但舞蹈的编排却非常精巧细致，各个动作环环相扣，整个节目浑然一体。
中共密文驱动迫害，各国大法弟子呼吁关注。连日来，美国、法国、加拿大大法弟子在当地的中共领馆前抗议中共当局以奥运为借口加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了解中共本质，帮助制止在中国持续了近九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发言人乔·齐布卡3月15日发言指出，中共对法轮功持续的残酷迫害直接违反了奥运宪章中的规定。他说，我们在这里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共的暴行，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3月16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巴黎的人权广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帮助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奥运临近，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以及被迫害致死案例不断出现。据内部人士透露，2008年2月19日，中共以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名义秘密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的工作意见的文件。此文件随即下达全国40个省级政法委员会以及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该文件要求在08年3到9月间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组织开展纠纷矛盾排查化解专项活动，加强对采访奥运会的境外记者在华活动的管理，加强对互联网及手机短信的管理，并特别强调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法轮功。众所周知，在此类情形中，中共的所谓管理即是人权迫害的代名词。该密文进一步强调，要组织开展重点人群排查控制专项活动，对法轮功人员等集中进行排查摸底，逐一落实教育和防范措施。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集会上，居住在北维州的软件工程师贺先生指出，北京奥运已沦为中共当前严酷迫害法轮功的最大借口，这是对奥运精神的严重玷污。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北京法轮功学员于宙、许娜夫妇1月26日被协党警察拦车截制到通州看守所。2月6日家属接到通知，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看望于宙。家属赶到时，42岁的于宙已去世，尸体被用白单覆盖，面部还戴着呼吸罩，其妻子许娜被转押到北京市看守所，即所谓的市局七处。
河南法轮功学员孙冠周，男，62岁，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中文教授。3月3日在家吃饭时，被国宝大队恶警夏雨潇、耿松涛、赵乃成等四人以检查电脑病毒为名抄家绑架，关押进市拘留所。短短7天后，便于3月9日被迫害致死。
上海法轮功学员顾建敏，家住浦东大道西山路阳光新村400弄13号601室，曾经于2006年6月因讲真相被非法劳教一年，今年3月1日又被浦东阳靖派出所警察绑架，于3月13日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
四川乐山大法弟子陈文爱，女，61岁，因坚持修炼曾被多次绑架。05年5月25日再次被恶警绑架，判刑6年半，关押在四川省简阳女子监狱。监狱将陈文爱迫害至生命垂危时，才于2007年底将他放出来。 陈文爱出狱不久，于今年2月24日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3月12日中午11点半左右，吉林省舒兰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在新村居住地绑架了陆延龄等5名法轮功学员，学员的物品被抢劫，目前他们都被非法关押在舒兰南山看守所。此前，舒兰公安局和北城派出所10多名恶警闯入法轮功学员王家志家，对王家志大打出手，暴力殴打后将其绑架。目前，王家志被非法关押于舒兰南山看守所。请舒兰同修注意，新村西北乡一带有邪恶警察蹲坑，请注意安全，也请知情同修尽快提供迫害详情，揭露邪恶。
北京法轮功学员齐伟2月22日晚被绑架，各部门互相推诿，拒绝告知齐伟下落，14天了都没有音讯，家属积极寻找无果，忍无可忍，聘请律师向朝阳区检察院直接投诉，控告朝阳区国保警察张英南、戚雨林和徐勇，安贞派出所长南庆军、警察刘勋、刘振强、安贞街道办事处王秀英等11人涉嫌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和滥用职权罪。在律师据理力争下，朝阳区检察院极不情愿地受理了控告状。3月6日，当局才通知家属齐伟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近日，代理律师已经会见过齐伟，因为抗议非法关押，曾经绝食6天，目前身体瘦弱，肝部疼痛，家属正在积极要求放人回家治疗。
从3月4日至13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约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邪党恶警非法抄家，14人被绑架，加上原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谢有为、严景柱、宋路，共有17人被非法关押在七台河看守所，现有2人被释放，其他人正在绝食抗议迫害。
2007年，黑龙江省大庆市共发生多起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抓捕、抄家、迫害案例，有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了解，这些惨烈的迫害是中共大庆邪党及其610有组织、有部署实施的。2007年1月29日，中共大庆市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发了一份组发2007一号的机密文件。该文件印发了邪党大庆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阮殿龙的所谓讲话，全文8000多字，总结了2006年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成果。2006年，公安机关先后出动警力900多人次，绑架了39人，并称2006年明慧网登载涉及大庆市的文章262篇，内容和指向都很具体。去年3月，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正用善用纸币讲真相的文章。四月份，大庆市就发生了利用人民币进行所谓反动宣传的案件，酒瓶和真相资料的传播对社会和群众的影响十分巨大，恶党十分恐慌，邪党大庆书记盖如银和副书记都参与部署了2007年迫害法轮功的计划。
近日，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与各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遭受药物注射迫害的报告。此份报告披露了青海省、湖北省和山东省等地共12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期间遭受药物摧残和酷刑折磨，造成他们器官衰竭、肢体残疾、精神失常以及死亡。
就天津市塘沽区学员被绑架情况与同修切磋。2月28日下午，天津市塘沽区杭州道街派出所、向阳街派出所、新河派出所伙同塘沽610、塘沽公安局、区国保强行闯入徐国敏家，抄走电脑、打印机、真相币、大法书、真相资料等。徐国敏被绑架，其姨宋红翠等遭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塘沽区看守所。公安内部传出消息，因08年奥运之事，邪恶机构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有新的部署， 要对塘沽区法轮功学员办像2001年时的洗脑班，而且地点都找好了。把这次迫害的邪恶阴谋作为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整体协调、提高、破除间隔的一次修炼过程。在这个宇宙中，只有师父说了算，信师信法才是最安全的。望大法弟子互相传达，协同家属共同抵制，多发正念，破除邪恶计划。前一段时间，塘沽区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及时上网发正念、讲真相，有力地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恶人大大的收敛。师父要求我们，无论碰到任何事，都要找自己，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当同修被邪恶迫害时，我们是否更应在法上悟一悟，多学法，正念正行，承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做不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很明显是自己还有尚未同化法的地方。每次努力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事情中，我们都能体会到多方面的升华和自己不符合法的方面的规正。每次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需要我们修正的，都是与我们自己的提高息息相关的。没做好的、落下的，不仅会影响救度众生，也是自己实实在在的损失。建议塘沽大法弟子，一，把自己知道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详细情况在网上曝光，搜集居委会、派出所、610、公安局、拘留所的详细情况、名字、电话在网上曝光，以便海内外的大法弟子以不同的方式讲真相。二，重视整点发正念的作用，清除另外空间场里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每晚8、9、10点齐发正念，有能力的同修逢整点发正念，加持被非法抓捕关押的大法弟子正念闯出魔窟。还可以约好时间，有针对性的长时间发正念，加持同修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三，协助被绑架的学员家属去要人，当有关部门拒绝时，可以打电话或书面形式大量投寄信件，讲清真相，呼唤良知，不要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其实营救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本身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反迫害救度众生。四，注意安全，平时大法弟子交往发放真相资料时一定注意安全，随时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在人的这层空间不给邪恶留漏洞，随时想到大法弟子做每一件事，邪恶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不给邪恶留任何迫害机会。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明示，我想就尽量地去做好，多学法，多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很多事情如果你们走正了、做好了，也会迎刃而解。望大法弟子放下自我，正念正行，发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力，让我们都来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器，戳穿共产邪灵，开创出我们的一片蓝天，让我们塘沽大法弟子能形成一个整体向内找、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大环境，互相配合，弥补我们以前没做好的，更好的正实法，救度世人。
使用网页投稿的同修请注意，今年三月初以来，网络封锁加剧，我们发现通过明慧网页投稿传送的稿件有丢失现象，请在今年3月16日之前半个月内曾以此方式投过稿的同修都查看一下，看自己发出的消息是否正常登出。对于迫害案例和迫害新闻的投稿，请加上5天的编辑处理周期。这段时间内，如果消息发出5天后仍未见发表，最好再寄一次。
本周102人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8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吉林省磐石市松山镇协党副书记刘志凯遭恶报车祸身亡。刘志凯此前曾任吉林省磐石市黑石镇副镇长、松山镇协党副书记。自1999年7/20以来，他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多次组织当地恶警非法抓捕大法弟子，致使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劳教。善恶有报，2007年9月，刘志凯在骑摩托去西窑村的公路上与另一辆摩托车相撞，出车祸身亡。据目击者讲，现场很惨，满地是血，刘没等到医院就断气了。此次遭恶报前，刘于03年前后已出过一次严重车祸，当时就是多处骨折，住了好长时间医院。他不知悔改，出院后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终于再遭恶报。
贵州开阳县永温乡纪委书记遭恶报壮年身亡。李斌，贵州省开阳县永温乡纪委书记兼乡工会主席，1999年720后因积极跟随江罗迫害法轮大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2003年被协党评为贵州省反邪教先进个人，记三等功，农历大年除夕晚上突发脑淤血，经送金阳医院两次开颅手术抢救无效，于2月10日晚10点多钟死于医院，死时只有34岁。大法红船在救度世人，每个人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都在选择自己将来的位置，若只看眼前的利益放弃良心，这样的人是最可悲的，不但利益享受不到，年纪轻轻替恶党做垫背送了性命，更可怕的是失去了一个生命永远的未来。神佛在审视着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善行恶行都有果报。
一心虔诚，重见光明。年轻的小刘家住吉林市，小刘的奶奶刘郭氏住在吉林省舒兰市亮甲山乡下洼子村三队。刘郭氏患白内障等疾病多年，小刘的父母在20多年前就离婚了，小刘和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小刘曾给乡下的奶奶讲过法轮功真相，并劝奶奶学大法，他奶奶说他信基督教不学大法。2005年11月份，奶奶的眼病变得很严重，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小刘接到叔叔打来的电话后，马上去乡下看望奶奶。他见了奶奶就又给奶奶讲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对去病健身的奇效，让奶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奶奶真心相信大法，大法师父就能管你，你的眼睛就会好。这回奶奶说，我孙子不能骗我，我信。于是他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且念出声来。他儿子说，妈，你在心里念就行，可他就是要念出声来，并在心里说，求法轮功师父能让我看见一点亮就行。孙子走时，他将基督教的书还有脖子上戴的十字架都让孙子拿走了。孙子从奶奶那里回来，把奶奶的情况告诉妈妈，说奶奶的眼病是20多年前爸妈离婚时哭坏的，让妈妈去看望看望奶奶。妈妈去看望了老人家，并教老人练功，因为老人眼睛看不见，就教奶奶盘腿结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妈妈在奶奶那儿住了两宿，妈妈回来后的第三天，小刘的婶婶来电话说，老太太的眼睛能看见点亮了。一周后又来电话，高兴地说，老人眼睛已经全好了，什么都能看见了，法轮大法真好。转年开春，老人家胸前带着法轮大法护身符，从村这头走到村那头照顾自家的地。乡亲们看见了都问，眼睛好了咋好的？老人家说，念法轮大法念好的。全屯的人都称这法轮大法真神奇。
无知造罪业患病，明真相祸心生。在吉林省一个小城镇，一家人以收废品为生，男主人人品很好， 亲朋好友谁有困难他都热心帮忙，做买卖从不短斤少两，平时身强力壮，非常健康。2005年当地派出所将收缴的很多法轮功书籍都卖给了他，他转手又卖给了造纸厂做纸浆。2007年秋天，他突然脑出血，急速送往长春医院去抢救，住院20余天就花去医疗费5-6万元，最终也没治好，只能出院回家等待安排后事。幸好他有一修炼法轮大法的亲属得知此消息，随后每天给他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带。自此他的病情大有好转，不到一个星期自己就能拿筷子吃饭了，头脑也很清醒了。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便能外出活动了。家人深感大法的神奇，别人也都为他高兴。天理是公平的，他在无知中造业，现报得了要命的大病，但大法师父又慈悲于他，使他在大法中获得了新生。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弟子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
St. Patrick 日是爱尔兰传统佳节，也是爱尔兰国庆节。法轮功学员在参加3月15日卡塞尔国庆大游行之后，受邀参加17日的科克国庆大游行，以优美的传统中国舞蹈获得最佳舞蹈组合奖项。科克市市长颁发了奖杯，市长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表演在科克国庆大游行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服装很独特，展示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出色。我们非常高兴他们能参与我们的游行，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参加我们更多的社区活动。
3月15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爱尔兰圣 Patrick 日游行。由天国乐团、练功队和明慧学校小弟子组成的游行队伍受到了欢迎。游行总指挥杰克·克丁表示，法轮功的队伍是他今天看到的最棒的队伍。克丁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消息，这很可悲。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该有人权，而在中国，人们仍然受到那样的对待，太恐怖了。
在3月15、16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 St. Patrick Day 大游行。美国波士顿、纽约长岛、底特律市、德州达拉斯市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举行的 St. Patrick Day 大游行，传播大法的福音受到了欢迎。
3月15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澳洲彭里斯城举办的2008年艺术节活动。在40多个团体参加的巡游中，法轮功团体和新唐人电视台齐获最佳团体巡游奖。
日本广岛第10回中央公民馆合同祭典在3月1日、2日两天举行，广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并进行了舞蹈和功法演示。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表演了讲故事、神传文字的故事、腰鼓喜庆和舞蹈希望。法轮功修炼者们的表演受到了民众的欢迎，有人还跟着学练起了功法。
3月14日至16日，一年四度的美国科罗拉多州玄学健康博览会在丹佛举行。一位在丹佛观看神韵晚会后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太极教师，每年都在博览会做表演和介绍。今年他邀请了法轮功学员和他一起演示和介绍法轮大法。演示后，很多观众来到他的展示间询问法轮功的详细情况，并购买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走出奥运干扰，正念救度世人，整体升华让迫害告终，正念唤醒昔日同修，慈悲对待同修是圆融整体的关键，以法为师，正确抉择，做好三件事，整体配合是营救同修的关键，近距离发正念的体会，大法赋予的神力，师父引领我走上协调之路。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奥运干扰，正念救度世人。近期不断看到听到中共借奥运绑架大法弟子的消息，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年底开始到三月初，已有1878宗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案例，发生在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可见邪恶迫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实际上，中共邪党几年来一直在以奥运为借口迫害大法弟子，阻止世人了解真相，不断搞运动，制造恐怖，编造谎言，为迫害大法弟子制造借口。这是邪党的本性决定的，是他选择了要与正义为敌。任何人类的正当活动都能被他拿来加以歪曲，干坏事。作为大法弟子，我在想，从修炼角度上，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奥运？是不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正念不纯，才使邪恶有机会干坏事？据我了解，对于奥运，同修中普遍存在着几种误区。一种是怕，中共多年的恐怖在思想中的阴影太深了，不自觉地就陷入了邪党文化的思维模式。奥运临近了，又要紧张了，又要迫害了，怎么办？一种是迷，根本上还认为北京奥运好，是为国家争光，把中国和中共混同起来，站在常人的基点从表面看问题。一种是恨，邪党办的就不让他成，道理上不能说是错，但是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谁也不配与我们为敌。一种是躲，认为那些都是常人社会的事，我们不参与，根本也不去想，与己无关，表现得很麻木。身边同修被绑架、被迫害了，就躲起来，没有站在大法修炼的角度上想一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列举出来这么多，大家一下就能看到这些想法都不在法上，而大法弟子心中的迷惑不清、执着不放，是促成邪恶因素利用邪党以奥运为借口迫害大法弟子，阻止世人了解真相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能够理智清醒，站在法理上认识奥运，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损失。我们已经知道，三界是为今天大法弘传而造就的，世间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不管旧势力如何安排，最终都要以大法为标准来衡量。不管奥运结果如何，我们要做的就是救度众生，
邪党利用奥运迫害大法弟子，就是怕我们讲真相。这一点他倒是很明确，因为世人明白真相之日，就是他灭亡之时。师父在经文问候中说，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我悟道，最后的结局已定，疯狂的表象不过是假象的表演，正说明其气数已尽，无力维持。实际上，奥运只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清真相的切入点，一个引出话题的好机会。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已经知道，邪党每一次造势，结果都是为我们免费做了宣传，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真相，看到了邪党的骗人伎俩，不再与之为伍，使我们的真相越来越好讲，越来越多的世人得救。这都是因为我们正念对待这一切的结果，是大法归正人心的威力的体现。我就经常以奥运为话题讲真相，发现效果很好。因为邪党的宣传，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奥运，但是又不知道真正的奥运精神，以及邪党为办奥运给百姓生活造成的伤害。我从最贴近生活的角度讲，为奥运修建场馆的民工，因为没有进京证被排除在奥运之外，而他们为自己孩子建立的100多所学校被政府强行关闭。为了保证北京奥运用水，河北农民在5000万亩土地干旱的情况下向北京调水，兴建奥运主题公园，冲洗污染和发臭的河水、运河和湖泊。为了所谓奥运安全，中共大肆抓捕上访民众，绑架法轮功学员。医院为了保证奥运用血，甚至拒绝向患病大学生输血等等。一个政权存在的意义是改善和提高广大百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不是捞取虚名。中国离公平、自由、宽容的奥林匹克精神差得太远了，难怪那么多世界知名人士抵制北京奥运。我是纳税人，如果让我选择，我不同意把我的钱用来干劳民伤财、不利百姓生活的事。就说建奥运场馆一项，养肥了多少贪官，花的不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吗？听我这么一说，一般人都会去思考，认为我讲的有道理。接着再讲天灭中共，劝三退就顺理成章，很容易了。还可以问对方，你也是纳税人，中共拿你的钱干这些事，你愿意吗？对方即使不立即回答，也会去思考，把奥运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看到确实不像中共邪党宣传的那样，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人是信服的。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同修们可以想出更多更好的办法，关键是走出奥运干扰，全力救度世人，让中共邪党的宣传变成我们讲清真相的契机。他造的声势越大，世人了解真相的机会越大，因为世间这台戏的主角是大法弟子，一切都由大法来衡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升华，让迫害告终。在正法结束的最后阶段，从明会上看到了一些地区遭到邪恶的严重迫害，在一次次的教训面前，不能不再次引起我们的深思。 师尊告诉我们不承认这场迫害，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一次次的遭受迫害呢？深思下去，觉得我们对自身修炼的提高认识不够，没有达到法对我们的更高要求。大法修炼是无止境的，越是环境宽松的时候，我们越要以法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事事去找自己的不足。从法中我们都知道，一个修炼的人只要没有圆满，都会有错误的。如果一个学员在周围同修的赞扬中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优点而不是缺点，那么他就很难继续提高。无论我们的环境多么宽松，只要邪恶还存在，我们都不能忽视安全，更不能忽视个人和整体的提高升华。俗话说骄兵必败，往往一切事情越是接近成功的时候，越能冲击人的心性，稍有放松就可能导致惨痛的损失，甚至一败涂地。我们今天的修炼也不例外，在邪恶还没有灭尽的时候，他们是时时刻刻都想着给我们制造磨难的。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师尊正法已到了最后时刻，我们正实法修炼的时间也不多了，面前就是彼岸。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不能因为看到了彼岸就认为万事大吉了，毕竟我们还没有踏上那彼岸，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史前的誓约还没有彻底兑现，哪怕走到最后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我悟到越是到了最后，整体的升华越是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整体升华上来就能体现大法的威力，我们的场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就会更加强大，使邪恶望而生畏，进则胆寒，又还怎么敢对我们搞什么迫害呢？那么在平时个人修炼中，同修们就不能忽视自身的提高。师尊是让我们每个弟子都成为主或王的，那么我们每个人在正实法修炼中都应该培养自己独立做事的能力，不要崇拜任何人或长期依赖其他同修，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来才是踏踏实实的。平时不少同修想，我们要帮协调人减轻点负担，帮资料点减轻点压力，便着手做了一些事情，其实这就是在法理上证悟的体现，这就是走出自己路的实践。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同修，在得不到资料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写真相标语出去粘贴。一些不识字的同修下功夫学写字，在人民币上写真相，这都是走自己的路。那些没有特长没有技术的同修，常年的凭着一张嘴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也是走自己的路。同修们为了正实法，不等不靠，不依赖任何人，凭着自己在法中悟到的法理去做正实法的事，都是在走自己的路，都是在提高升华。越是到了最后，做协调工作的同修越要清醒理智，不可把整个地区的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更不能让同修围着自己转，否则对整体对自己都非常不利。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任何人的所思所做都应该对照大法，以大法这唯一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不管哪个同修做得多么好，首先要站在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角度上，让同修们从自己身上体会到是大法的伟大神圣，而不是给同修展现自己，误导同修学人不学法。做协调工作的同修不能忽视重要的一点，就是周围每个同修的提高，要尽量放开协调工作，尽快的让每一个同修都走出自己的路来。除非大的事情需要整个地区配合时，一般情况下协调人都应该让同修们按照从法中悟出的理独立做事， 并且让他们更多的小面积的协调做事，让同修们真正领悟到师尊所讲的人人都是协调人，人人都是负责人的法理。协调人在具体和同修配合做事时，更应该重视自身的提高，拓宽自己的胸怀，主动地采取同修正确的建议和方法，像演戏一样，甘愿给同修们当配角，哪怕是跑龙套，使同修们培养自己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自己要尽力配合同修，有不足之处默默给予圆融。同修们要多关心协调人，见他们有想得不周全的地方给予补充，见他们有不在法上时要及时提醒。如果同修们都能为整体负责，把协调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我们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每个学员平时应该多主动地去做一些对整体有利的事情，发现整体和个人有不在法上的行为，应敢于提出来，及时截止不利的因素蔓延。每个学员平时都应该关心周围的同修，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因为每一个同修的提高都牵扯到整体的提高，每个同修的安全都牵扯到整体的安全。如果一个地区的大多数同修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来，能迎难而上，不崇拜任何人，不依赖任何人，不盲目服从任何人，处处以法为师，对法负责，无条件的圆融师父所要的，那么每一个弟子就是一个个闪亮的粒子，配合起来则是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如果我们整体和个人都能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不同要求，破坏就会告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以法为师，正确抉择，做好三件事。个人认为，同修之所以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会被一些外来因素所带动，甚至会被干扰，其中一个原因是没有学好法，没有以法为师，没有在大法的标准下做出自己正确的抉择。我个人看到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同修没有自己的主见，在一些问题上喜欢听别的同修说说，特别是听有名气的同修说，然而如果别的同修认识偏了，也极有可能会对没有主见的同修带来负面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同修被绑架迫害了，有的同修认为不能上明慧网曝光邪恶，认为曝光邪恶可能会招来更大的迫害，于是没有主见的同修就认同了。当然到了今天，没有主见的同修也都形成了共识，明白应该在明慧网曝光邪恶。但是如果学好师父的关于曝光邪恶方面的法，在当时这个法就可以悟得很明了，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会避免自己长时间悟在一个层次中，也会避免被绑架的同修受到更大的迫害。第二种是人情的执着，人为的使自己不能以法为师。比如前一段时间，大陆很多地区在大法弟子内部出现过征迁支持高律师的事情。支持高律师，适当对其进行声援营救没有错，但是在大法弟子内部填表征迁，却是完全背离了师父讲的法了。当有同修指出此做法不妥时，被指出的同修就会说，我觉得我自己或者是我觉得某某人做的没有错。师父说了，修炼路不同，悟到哪个层次了，那么做没有错。我觉得还挺高，再说急了他就跟你干起来了。此时同修完全把师父讲过的法抛到脑后了，以维护自己的面子不受伤害为第一位，给予自己私人关系极好的同修辩护为第一位。此时真的是人情比法还大了，也在一段时间内一定范围内造成了一些干扰与波动，暂时影响了同修之间的配合。 是希望同修们学法时能真正入心，修炼中能时时向内找，从而使三件事做得更好、更稳健，不被干扰。